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衷心的敬拜感谢，我们何等蒙福，蒙你拣选成为你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一生靠主耶稣基督得享平安，享受上帝所赐的安息。主啊，我们本没有安息，我们在地上寻寻觅觅，但我们与基督相遇，当我们被主带进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满了安息。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正是因此蒙召，求你带领我们走进竭力进入那安息。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这里讲的和听的能够把这一段话讲清楚，也真的是让弟兄姐妹明白怎么样进入安息，也让弟兄姐妹明白什么是那安息，以至于我们往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真实的享受那安息。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真是安静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教导。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本来是选了另外一首歌，但那首歌听说比较难唱，我又不会唱，所以只好就是，那很好的是今天崇拜的时候正好选了57首，我说信靠耶稣啊，走一生的路也是很好，所以我就临时换了这一首的诗歌，非常好。好，我们请打开圣经哈，我们今天是希伯来书已经讲到第四课。那上次呢，国才弟兄是跟我们讲到了三章的第六节哈，这是国才弟兄跟我们上次讲过的。那我今天呢是 try着能够把第五章讲完是最好的，如果不行的话，我争取能够把五章的第十节把那里讲到那里哈。那这个是我想我应该可以把这一部分可以讲完。那个因为我跟国才这样的配搭以前是没有过，很少会他讲一堂我讲一堂，很少这样，通常都是他讲前面一段，那另外一个讲另外一段，那很少这样子的来配搭。不过我们想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哈，也是有它的好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三章。那国才也跟我们讲哈，前面的第一章因为讲到耶稣基督是在天上，在天上在神的宝座的面前的，所以呢他在天上呢他就跟天使比，所以第一章就看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比远远超过天使，这是第一章的内容。那第二章呢就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好来成就拯救人摧毁魔鬼的工作，来拯救人。所以呢他就讲到说，既然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呢他就在地上，你知道以色列人的概念的里面哈，在地上的人可能很难有超过摩西的，因为摩西是从神那里领受律法，而且他的谦卑超过世人，所以很难有人超过摩西。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把耶稣基督与摩西来相比。所以当第三章的前面一到六节或者说一到五节，那就讲到那个摩西是仆人，那摩西是神的家，那耶稣基督呢却是神的儿子，那是来建造和是来管理神的家的。所以可见耶稣基督跟摩西也是远远超过摩西的，从这里就可以看见。那他在第六节就说，基督是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这里就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要讲到要坚持到底。那这个其实是希伯来书一直跟我们 来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够半途而废啊！为什么呢？他就在下面从第三章的第七节，其实一直到四章的十六节，大家打开圣经哈，你就可以看见，从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其实都是在劝勉一件事情，就是要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要跟随上帝到底，要跟随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那个最重要的内容哈，最重要的内容。好，我们就看见他这里说你要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然后从第七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从七节一直到十一节，这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一段话。你仔细比哈，所以我就说你一定要把你的圣经跟我的那个 PowerPoint 的，你可以这样对比哈，可以对比，你就可以看清楚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圣经到底作者在讲什么。你就是你自己初初读哈，不太能够容易完全抓到那个重点，但是当我们认真仔细来把这个圣经，就是希伯来书这一段来跟诗篇这一段来比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哦，原来作者要在讲这些事情。那你看哈，刚刚我们读了圣灵有话说，一直到十一节这里所引用的经文其实就是诗篇九十五篇的第七节开始，他说唯愿你们今日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这个就是当年在旷野他们在那些地方惹神发怒，他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在这个三章七节一直到四章的下面四章的十节十一节，可以说作者一直都是要在想办法把这一段圣经，就是把诗篇九十五篇这一段跟大家讲得清楚。所以我也盼望我能够在今天把这一段跟大家讲得清楚，以后再看这一段的时候就不会迷糊哈，就是可以明白。首先我们来看哈，这里是诗篇九十五篇，很清楚对吧？诗篇九十五篇，那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他却说什么？圣灵有话说，圣灵有话说，就说了这一段话。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七节啊，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说：所以过了多日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这明显就是指到诗篇九十五篇，对吧？那我们读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你不知道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因为你去读的时候，那个诗篇九十五篇没有一个前面没有一段小话说这是大卫的诗，没有。那但是在这里作者却告诉我们说这是大卫所写的。那然后呢，到再看第三节，但我们四章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一句话呢，也是诗篇九十五篇后面的那句话，可见的他说神说，然后又圣灵说，然后又是大卫的书，可见的诗篇啊，或者说整个的圣经都是神 借着人啊，神借着圣灵启示人说出来的话，听懂哈？神借着圣灵启示人说出来的话，所以呢，圣经既是神的话，又是圣灵的启示，也是人写出来的。好，我就想把这一点跟大家讲清楚。然后他说哈，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这个今天我们待会还要解释。然后第十节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40年之久，他都不晓得这是神的作为。大家知道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40年之久，上帝在旷野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今天那个黄章老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什么？天天怎么样降玛拿，他们怎么样？他们可能就吃就习惯了，就好像在旷野，我就是每天要去捡玛纳来吃，吃了就能够过日子嘛，要不然不就死了吗？哈，吃不那个，但是呢，他就怎么样？那个天天做的事情，你心里就迷糊了，你就不知道这是上帝在那天天降玛纳，就好像我们天天有不是天天，就是我们加州天旱的时候，如果有了雨季来，哎，就是我们就到了雨季了。没想到这是上帝降雨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人就迷糊，就不晓得这是上帝的作为。那其实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出来，能够过一辈子，到我们回天家的日子，这一生你天天哈，天天其实都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天天都有神的作为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否则的话，上帝所做的事情你就用很多的理性解释掉了，用很多的那个人的想法解释掉了，你就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然后第十一节里面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我们就要看啊，这个其实都是待会要解释的。那我们现在就看见啊，那个先把这段话啊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回事，我们先讲一下，然后我们就接着看下去，看这个作者怎么来解释这一段话。第十二节，所以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呢，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这个其实是跟着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是一脉相承的，跟着三章的六节。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强调一件事，什么事情？叫坚持到底。好，我们才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其实作者一直是在讲这件事情，要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啊，持守我们的信仰到底。那然后我们他在这里讲说哈，他说我们要畏惧哈，使他说如果上帝把这样的应许给了我们，我们就要谨慎哈，免得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不信哈，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上帝的这句话好难信得过呀。那如果不能信，信不来，好，不信其实是什么？这里讲是什么？恶心是罪啊，是罪啊。所以你不要说哦，我不信，这有什么？其实人最大的一个罪，其实就是什么？不信，好，不信。所以求主啊，帮助我们。那他说我们如果是这样。在这里他还是想讲说，你要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然后第十五节他说，经上说，其实又把上面的话讲一遍，那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不可硬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在这里其实还是上面讲的这个那个圣经，他又一次引用过来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是这，所以这里呢就要解释什么是今日，什么是今日。那今日要听他的话，我想问大家，今日是什么日？就是什么？现在啊，不是永远的过去，不是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明天还没来，我们谁知道我们有明天？谁知道我们有明天？你没有把握有明天，但今日却怎么样？却在你的手中， 今日你要听他的话，你不要不相信哈，不要不相信，不要硬心，不要硬心。然后他第十六节他就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那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那在这里就看见，原来哈，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其实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的。他带以色列人不是单单带出埃及就好了，他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还有什么，要进入一个什么地方去，要进入一个安息的地方去，要进入，待会我们还会讲。那他这里呢就是说，他说那些人出来了，跟着摩西出来了，结果呢在旷野的地方怎么样，倒闭了，死了啊，死了。然后呢就在那里就怎么样，就没有办法享受到上帝本来要带给他们的安息。那这样看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不信的原因。所以再一次看见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信跟随了摩西出埃及，是的啊，跟随摩西甚至过了红海啊，进入旷野之地，却在走着走的时候呢怎么样，因着不信却怎么样，进不了安息之地。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警戒对我们。那怎么讲呢，我们是不是因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因信进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那个安息，这个是重要的。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哦，我们现在耶稣得救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那种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上帝要我们进入的，要我们进入的。否则我们在地上你没有办法得到安息，你不可能有安息啊！我就说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有满心痛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跟随基督蒙恩得救，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然后蒙恩得救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却没有那个安息，没有那个安息，这让我们很心痛。那个没有安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很烦恼，对不对？我们很忧愁，我们甚至心痛，心痛。我不知道哈，有的人心痛到地步就是那个，但其实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可以享安息的。那这个其实需要上帝带我们，好带我们对付我们，然后能够把我们领进安息，领进安息。那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章，好，我要很快一点。那他这里就是讲到说，所以呢，从三章的七节到这个第十九节，其实就可以看见人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是因为不相信，好，不相信。好，我们继续看第四节，看第四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啊，或有人是夫是跟不上了。他这里讲的说，啊，我们有留下。那其实我们就是说，他说他我在这里我们需要有多一点的思考哈。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注意他安息，然后是我们留下。那他前面不是说吗？他那个十一节，上帝已经在怒中起誓，他们。不可进入安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里就说我们，注意哈，他们我们中间那个不同点在哪里，他们我们那个不同点在哪里，旧约和新约，他们是指什么，不信的人啊，就是在你旧约的也好新约的也好，是因为不信所以不能够进入安息。然后我们呢是什么，信。所以在这里作者就把那个不信的跟信的分离开来。那这个的不信跟信 不单单是指信耶稣，还要什么呀？信靠耶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个是有区别的。我们相信耶稣了，但是我们却怎么样？却不信靠他。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信靠耶稣，你这一生都要靠耶稣，都要靠耶稣。那这里他就讲的说哈，他说他说为，其实他从这里哈，四章一节一直到哪里呢？等我看看哈，到这里，到那个三节，到三节，其实他就在解释他们和我们，就在解释他们和我们，就是他们因为不信，所以没有办法那个得到这个安息。那我们呢，却怎么样？因信啊，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我们呢，却蒙神哈存留一个安息给我们。那下面他其实一直在解释那个安息，那安息。那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要稍微跟大家讲一讲哈。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注意，这个安息是他安息，就是他的安息的一个应许，就当畏惧。那这个畏惧呢，其实就是以前面的以色列人的那个经历为我们的借鉴。那我们要畏惧，当年以色列人因信跟着摩西出了旷野，却因不信倒闭在旷野。如今我们以这个安息也给我们了。当年哈，以色列人，上帝要把他们带，我待会还会跟大家来比较。以色列人蒙神带领，上帝要把一个安息给他们，结果他们因信不能够进入。我们今天呢，跟着信了耶稣，也要跟着耶稣走这一生的路。那我们呢，怎么样？要以前他们的经历为我们的借鉴，所以我们要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就或者有人，你知道那个国才跟我们讲那个这一段不跟我们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概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个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就是以色犹太人当中已经信主的人，有一批的人因为逼迫的缘故，有可能想回到他们的犹太教中去。啊，有可能想回去，他们就觉得说，哇，是这么大的逼迫，我又不是没有宗教，我就回我的犹太教去。但是在这里啊，那个作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赶不上，你要继续坚持，在这里就是那个坚持在这里哈，一直这个作者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要坚持。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的只是那个道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再一次看见，没有信心与这个道调和在一起，就是说你没有信心来接受这个道，这个道对你有什么益处吗？没有益处，那个道还是道，你还是你，所以你神的话进来了，你要用信心怎么样领受，领受了以后才怎么样，才能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益处来。所以你看见哈，有那个福音是这样的，有每个人都不是每个人，就是有福音传给很多人，但是有的人却怎么样，却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却能够怎么样？却能够看，就是说哇，这个福音这么宝贵，就以福音为他生命的至宝，你知道吗？但有的人呢，他没有信心来调和的话呢，他就看这个福音没什么价值，是不是？很多人不觉得福音有价值啊。那个，所以呢，你就看见这个人，他为什么看福音没有价值呢？他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来与这个神的那个话、神的道、福音来调和，所以福音对他就没有就没有价值。所以呢，我们相信的人呢，我们相信的人就有神为我们应许的那个的安息，好，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最大的那个益处。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哈，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他说进入他安息，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进入那安息。你看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那你就会想说，那安息到底是哪个安息啊？好，我们就要来要来看一下啊哈，这个你看哈，当年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上帝在那个约旦河边就是生命记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从埃及过了40年了，到了约旦河边。那上帝就对那个摩西这样讲其实就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话，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们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受四围的一切仇敌搅乱，安然居住。所以可见的以色列人是上帝要把他们怎么样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要进入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就是上帝为他们应许的什么安息地，安息地。那这个那个现在他就说那个我们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是不是带我们进入这个安息呢？你看见是不是这个安息呢？不是，其实以色列民自己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安息。你看那个第八节他说，第八节说，他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所以就算后来过了40年那个约书亚，那个摩西过去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迦南美地，其实约书亚有没有叫以色列人真的得到那个安息？没有，其实没有。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一定要问，上帝所说的那安息，所说的我的安息，到底是哪个安息？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要来看的好，我接下来去看。他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大家记得第七日是什么日子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个的第七日就是上帝创造之后有一个什么，那个日子叫什么日子？安息日，对不对？有一个日子叫安息日。上帝在创造完了以后有一个安息日。那后来我们知道本来上帝创造完了整个世界以后，那上帝到第七天，他是上帝怎么样说他的创造？他说一切所造的都什么甚好，是不是很好？然后呢就安息了。本来人若不堕落的话，人其实是一直在上帝所赐的那个美好，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是能够享受安息的，对不对？是能够享受安息的。结果我们知道当那个人堕落以后，人有没有安息啊？有没有安息啊？人没有安息。那从那以后，人堕落以后没有了安息。那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常常会说他说我们人呢，没有人无百年寿，怎么样却有千年忧，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话？那人离开神，其实人堕落以后违背上帝离开上帝，其实你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安息了。人不能够享受安息的一个状态，其实是非常苦的。因为我们是从妈妈肚子里一出来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你不太觉得。但是当你真的尝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安息的那个滋味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上帝何等怜悯地上的人没有安息的那个状况，没有安息的那个状况，那个苦况所以其实当人堕落以后，上帝就开始工作。所以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看见没有？所以上帝本来一切都创造好了，人本来他律也安排好了，什么都有了，本来人可以享受安息，结果怎么样？后来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我父做事一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所以可见的神，其实当人堕落以后，人不能享受安息，神能享受安息吗？神有安息吗？其实也没有。我们常常说人伤神呢，人伤神，其实我们说你不要这么难受了，很伤神呢。其实真的，当我们难受的时候，我们的神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就像你的孩子痛苦的时候，你做妈妈的安息吗？ 你一定是那个。所以我们人在地上哈，伤神费脑子的时候，不得安宁的时候，其实神也是没有安息。所以神一定要来做事情，要把人带回那个安息。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到旧约耶稣来哈、来赐人安息，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一直在预备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归回安息。所以上帝借着以赛亚书就说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只是怎么样，你们愿意吗？禁止不肯。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了，已经要把安息已经就是要给你了，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不能也不愿不肯到神的面前来享安息哈，来享安息。所以上帝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要把人再一次带进安息。所以人在这样的苦况的里面，其实没有任何办法，只有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看哈，主耶稣基督来到，他其实就是要来成就这件事情，就是要把他的安息给我们。他说你看主耶稣来到地上对人讲的话，你就知道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这两个哈是有差的。第一个就是你劳苦担重担，你到耶稣那里来，那耶稣就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使我们得安息，那他要我们得安息，但结果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不能得安息，对不对？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安息，结果我们还是怎么样，不能得安息。你怎么样才能够必享安息？你什么时候能够必享安息呢？要怎么样？要负主的轭，学上帝的样式。那个样式是什么？柔和谦卑。人柔和谦卑，你的心里边才真的能够享受那个安息，好，你才能够真的享受那个安息。然后我们知道哈，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一句话哈，就是这样啊、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一句话就这样讲，就那一天晚上哈、就是从那个他从死里复活，门徒呢就站在在他那个地方，因为怕犹太人们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这是主对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从死里复活对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你就看见神的一个心意。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还有那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记得吗？啊，你们要悔改，哈，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所以可见的悔改，哈，跟随耶稣基督，然后上帝要给我们平安，哈，要给我们平安。所以这你就一直看见神有一个极大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啊得平安。那在我还没有讲完啊，这是只是讲到神愿意要我们得平安，到底是什么是那安息，我还没讲，还没讲到这个，只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我们好、得安息。那安息到底是，那这里讲的那安息是我的安息，也就是神的安息，到底是什么的安息才是神的安息？我们来看哈，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你知道人哈要 going to 什么，要永远离开了嘛，就是要死了。他最大的一个重要的事情，他一定要告诉他的门徒，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快要死了，那最重要的事情赶快告诉儿子一样哈。那就这样的，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说我将什么，我的平安，就是耶稣基督的平安，这个就是神的平安，就是神的安息。然后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就是那个安息，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安息。那他这里再讲到哈，这个安息到底哈怎么样的那个呢？他就说那个就是我们再往下看哈，他说这个安息呢，第九节，他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所以这个主上帝的安息，耶稣基督的安息，还是那个安息日的安息。 那安息日的安息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就说这一次的课其实是不容易讲，但是你要一点一点的扒开来，扒开来再仔细往里面看，你就可以看见哈。那个他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他看一切所做的都什么，都是甚好，然后神就怎么样安息了。现在耶稣基督来把他的那个拯救的大功完成了，也是什么，是 perfect， 是完美的，是完全的。然后呢怎么样，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个安息。我讲明白没有？讲明白了哈。我就怕那个，就是说当初上帝是一切的都好，然后他就安息了，那个是安息日的安息。那现在这个的安息日的安息呢是怎么样呢？是耶稣基督来把一切都做完了，然后呢就是你就可以享受那个安息日的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安息，也就是神的那个安息，也就是那个不要我们再做什么的安息，就是你不能够再加什么，你不能说哦，我要使劲做什么啊？待会我们还会讲。那他就说哈，那个他这里还讲到什么？他说他这里讲哈，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个指到是安息日的安息，那就是指到说神已经完全做完了的安息。那第十一节，这个我们也要说，所以你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你看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跟你想安息好像怎么样，好像怎么样，哎，好像很矛盾哦，好像很矛盾。其实哈，其实是不矛盾，就是说竭力进入安息。那首先我要讲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你不要再做什么功了，就好像说我们基督徒都不要再做功了。其实是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是指到不做功，乃是指到我们心灵的一个状态。那个心灵的状态就是说你很有平安，你很有安息哈，你很有平安，你很有安息。那这个是上帝已经做好了，我心灵的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神为我已经预备了一切。那神的那个安息使我的内心和平静安稳，完全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哈，完全建立在耶稣。我们就在基督的里面已经找到了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答案。因为找到了，我就不再寻找，就安息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因为我们的人哈，就像那个刚刚黄长老讲哈，他说你当耶稣说你要什么，其实英文是什么 ？What do you seek？ 就是你在寻找什么？那我想问大家哈，我们在这里坐的人大部分哈，大部分一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你来到美国 ，What do you seek？ 你在寻找什么？其实我们好像说哦，到美国来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其实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安顿在彼岸哈，安顿在彼岸，其实我们心里在寻找一样东西，只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寻找。其实寻寻觅觅，我们最终是要寻找到这个安息，寻找到这个安息。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你知道吗，社会上所有的那些思潮也好，主义也好，那些哲学也好，其实都不能够撼动我们，不能够撼动我们。这样你才在基督的里面享受了他那完全的安息，享受完全的安息。所以有的你是说哦，你这个人哦，就是只知道圣经，只知道这一点点，好像你这个人太狭窄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我们狭窄了，乃是因为我们与造我们的神，那位至高的神，你怎么样，你跟他连通了，你天连通了，不再是狭窄，乃是你的那个心完全的宽广，宽广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安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呀，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体会哈，我的心里边的那个感受哈。那这么美好完全的一个安息哈，什么时候得到？什么时候得到？啊？好，就是这第七节。 作者要跟你讲的。他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那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息啊？今日，就是今日哈。所以我们是说那个今日的意思就是现在啊，现在。那我们知道在现在的时候，我们其实从去年好几年就开始讲到说，哦，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了哈。其实在教会的那个传讲的里面，常常因为现在的时代真的是不如以前，不像以前，不是不如以前，不像以前的日子了哈。所以就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基督啊会很快回来。所以如果今日你不来啊，不来听上帝的话，那也许明日哈，明日恩典的门就关了哈，恩典就再也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所以他这里就是说，你要今日哈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那这个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省察我们自己，我是不是今日在啊主的话的里面，在靠着，在依靠他哈，在依靠他。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继续看下去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看一下哈，这个就是讲的今日，因为上帝说哈，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他这里讲到今日，其实就是指到现在。现在我们哈要蒙拯救，要蒙神悦纳。所谓蒙神悦纳，就是蒙神喜悦。什么样的人能够蒙神喜悦呢？岂不就是什么呀？信靠上帝的人嘛，信靠上帝的人哈。那个我现在再接着往下讲，就讲到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我刚刚就讲说竭力跟那个安息好像是很大的不一就是那个。但你知道哈，我们所谓的竭力进入安息，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使我们得安息？是哈。你知道我们人在这个在这个世界里啊出生成长，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在妈妈在母亲的怀中，我们已经怎么样，是在罪孽里生的哈，在罪孽里生的，这是我们的本性。那我们的本性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得到那个安息呢？其实是需要征战的。这个就是那个竭力的意思，那个就是竭力的意思。你记得当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能够得安息？你看哈，他们虽然是一下子又被外邦人制服了，然后呢他们就打仗，然后呢国中就太平，太平就得安息哈。然后呢又米甸人又来了，又把他们制服了，然后呢国中米甸人制服了，然后呢那个基甸又起来，又来让国中太平。那你就可以看见说，他们竭力的在征战，那个征战的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什么？要得安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有罪不能使你得安息，你有对世界的眷恋不能使你得安息。你要如果是爱你的亲人哈，爱你的儿女，爱你的父母，爱你的什么什么，胜过爱主，没有办法使你得安息。这一切都不能够使你的安息。当你不能安息的时候，你有一个责任是什么？竭力，那就是要什么？征战，进入那个安息。所以那个保罗讲的一句话哈，他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就是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嘛。所以现在呢，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边来 rule your heart，来在你的心里做主。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弟兄姐妹，我们是为着这个安息，为着基督的那个平安在我们的心里边能够来掌管我们的心而蒙召的，你知道吗？若你的心哈不能够得平安的话，你自己就需要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祈求，求上帝再一次以基督的平安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来。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也是我们一辈子要征战的。我们呢，这里可能也有很多的老基督徒哈，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是不是还有不平安呢？有啊，就在我的心里边，是不是还有不平安呢？有，但是就是在不平安的里面，你要懂得怎么样赶快 回到上帝的面前去啊，回到上帝的面前去。所以那个安息哈，这个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做主，使我们有一个安息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安息的生命，代表了一个生命的一个丰盛，好，一个祝福，一个甜蜜，可以这样讲，甘甜哈。然后一个满足，一个平安在我们的心里边啊。这个巴不得我们基督徒让在人的面前一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表现在人的面前啊，让人真是看见这个人是上帝与他同在的啊，这样子才能够啊，才真的是把啊基督的平安啊，把基督的平安啊活出来，就是那个平安那个安息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要给我们的。那个。我想我有一些的我就不去讲太多哈，要不然下面又是讲不完。那我那个，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是进迦南地，是上帝带领他们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要靠基督得平安。那其实呢，以色列人并不是说上帝废了他们的那个进入安息的一个应许哈，其实没有，将来他们还是会得救，靠耶稣基督得安息。那这我就不讲了。那这里就是说，他就说你不是说竭力进入安，我们歇了我们自己的功吗？其实不是说我们不服侍神，那其实我们现在今天的那个服侍做工的果效，将来是跟着我们的哈。其实我们啊，那个安息是指导我们心灵的一个状态啊。将来其实我们还是要服侍主，还是要做工啊，并不是说就躺在那里，不是啊。那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接下来就说这样的一个安息哈，那这样的一个安息其实是不能靠我们的，真的记住，我有的人他一生下来就好像很平和，人家怎么样动他都不会被触动，好像就是很 calm 那种的个性，不是那种的平安哈。我们里面的那个平安真的是基督的平安，我们要把我们的个性里面，有的人是比较calm 那种，好像人家急死了他都不急的那种的个性，那个不是基督的平安，我们要把它分开来哈，分开来。那我们是要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那然后呢，我们要记住，那我们得享这样的平安不是靠自己，第一个是靠什么呢？我们看第十二节，他说神的道哈。那所以呢，要靠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好，连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能辨明。而且我们这些被造的，在神的面前全都是刺入敞开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们要持守到底，要靠神的话，你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要靠神的话。当你的心灵里边，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哈，我跟你讲，就是你自己的诡诈你都不知道。有的时候我心里那么痛苦，那么烦恼，其实是因为我里面的一些罪，我里面对世界的向往，我里面对上帝的不顺服，是这个。你有的时候会说，哎，那个人 trick 我，其实要记住哈，不是别人 trick 你，是你里面的那些东西使你深受痛苦，使你深受痛苦。所以求主好帮助我们，用神的话来盖的我们的思想意念。刚刚黄长老也特别讲到说，就是要常常读经，甚至去抄经哈。我们现在可能不做这种事情了，以前的圣徒真的是这样子的，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啊。只有神的话能够辨明我们心思意念，你心里边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然后神的话能够把它照明出来，好，照明出来。这个是要靠神的话。还有一个大的依靠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怎么样？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你再次看见这个从三章四章，他其实都是用那一段的圣经来告诉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将我们的信仰持守到底。好，持守到底，这个是啊，持守到底，要得到那个安息，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平安，就是那样的一个安息，好，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那要得到那样的安息，不是靠我们，乃是靠什么？神的话和那位大祭司，哈，你特别是这个第十五节哈，非常宝贵啊，第十五、十六，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其实就是你能够得安息的一个保证，因为有神的话照明你的心思一念，因为有那位大祭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就能够得安息，你就能够得安息。所以神要给我们的安息不是那么难的啊，他是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他不是把一个大的不能我们不能够成就的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面前啊。有的人说你怎么这样要求我，我怎么做得到？其实不是的啊，上帝已经把他的道啊，把耶稣基督自己赐给了我们，我们是可以靠着基督来得胜到底的。那他这里就讲到说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哈，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下面哈第五章他就讲到这个大祭司。你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哈，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个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太对他们对那个祭司的体系是不是非常熟悉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啊，非常熟悉。所以他这里讲的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把这一个内容讲得非常清楚，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看我们稍微翻一下哈，希伯来书二章的第第十七节，那第希伯来书二章哈，他讲的说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那第十七节。他来到地上有一个目的哈，当然是为了拯救我们哈。前面有讲，那后面的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是会忽略的，就是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在这里就讲说，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百姓的罪，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人的罪哈，来成为哈大祭司。然后刚刚又讲到说，这位大祭司可以随时帮助我们，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所以他在这接下来哈，从五章一直到十章，应该是一直到十章，他都这本书的作者就在这卷书里边就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大祭司和他做那个赎罪羔羊和做那个神的羔羊的这两件事情，要跟那个当时的那个犹太的基督徒要讲得清楚。当然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明白这一段，对我们的那个跟随主啊，对我们心里边想安息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哈。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好，我就跟大家把那个我盼望能够把五章的一节下来讲一下。我其实没有超时哈，因为我们晚了开始。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好，这里就讲到人间的大祭司。那我们的那个人间的大祭司，其实就讲到亚伦等次的祭司，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他们那个祭司的体系。他这里讲到说，这个祭司哈，人间的那个祭司呢，因为他自己也是人，所以呢，他也怎么样被软弱所困，对不对？他被软弱所困。那这个软弱哈，不仅仅讲到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会累会困哈，会饿，这些身体的软弱，也讲到人性的软弱，会犯罪。大祭司会不会犯罪？会犯罪哈，大祭司也会犯罪，也讲到他人性的那种的软弱哈。所以呢，他说他是怎么样被上帝奉派，那当然是奉上帝所派哈，来办理这个祭物礼献祭物礼物的事情。那也就是说，人呢要靠这个祭司才能够把祭物献给上帝。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人能不能自己去到神的面前？不能够。这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所以就要 用祭司在中间来帮我们把我们的礼物来献到上帝的面前去。那所以呢，那从人间选的任何的祭司，他都是啊，他当然是人，然后呢，他也是被软弱所困的哈，所以他自己也要来为自己献罪，为自己献祭哈，为自己献祭。他这里讲哈，他说，因为他这样，所以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哈，他讲的他体谅呢，就是 he is able to deal gently with those， 就是他能够怎么样？对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呢，能够怎么样？能够 gently deal，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温和的来对待他们，就这个意思哈。能够温和的对待他们，好，体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哈，我想到那个我们教会的其实所有的那个教会都有 leader， 对不对？都有带领的都有长老，都有传道人来带领弟兄姐妹。那其实这也是每一个要服侍上帝的人的一个心肠，就是要怎么样？他要知道自己的软弱，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很 strong 的，都是软弱的。哪怕他是长老，他是传道，但是他却怎么样？他要 gentle， 他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要 deal with 弟兄姐妹的事情哈，要 gentle。这个真的是求主要帮助我们哈，求主要帮助我们。他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我们知道，大祭司在以色列国是有很高的尊荣的。啊，在以色列国家呢，他那个主理国事的政治的那一部分是有君王，但是所有办理跟上帝有关系的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大祭司。所以大祭司的职分不是人说哦我很能干我就可以争取来的，不是的，一定要什么蒙神所召。就像当年的亚伦哈，当年的亚伦，那你看。那个上帝就对那个摩西讲哈，让你哥哥亚伦啊跟他的儿子，也就是他下面的，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是不是上帝的招选啊？我们看得很清楚，是蒙神所召。那但是后来哈，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有一个人哈，就是这个可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那个可拉后裔，后来我们也看见可拉后裔很不错哈。他是那个，所以他吸取了他先祖的教训。那当然我不会去全部读，那反正就是可拉的后裔就跟上帝说要求。那你看摩西对他们讲第十节哈，他说你耶和华又使你，就是指可拉和那些反叛的人，和你一些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指认吗？所以可见的可拉当年哈，他为什么闹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做祭司，要让你哥哥亚伦做祭司？其实就为这件事情闹哈。来，所以呢，那后来上帝就给他们一些证据哈，他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纪念。那个我们后面还会讲，他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能够来做祭司，不能够来烧香。所以当年哈亚伦支派的祭司是上帝亲自选召的。然后第五节他就说如此，那你说基督是祭司吗？那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位。我当时在第一章其实也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第五节，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没有一个。那当时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没有特别解释很多。那因为在这里还会引用，所以我就跟大家解释，就是在乎那位向他说这个话的是谁？是上帝，对不对？是神，神对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一段哈，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呢？就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里就讲到哈，这个是道成，直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在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那个地方哈，耶和华对我说，那这个我其实就指到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基督啊，其实是这是诗篇第二篇呀，就是怎么样，就是讲到啊那个耶稣基督。 当那个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呢、啊、跟大家来讲那个讲道的时候，保罗也引用了这一篇，他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啊，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你知道，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在地上是很平凡的一个人，对不对？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是祭司吗？是不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不是祭司，但是他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才是什么？他才能够进入，那下面还会讲他进入那个真正的那个圣所里面，那个时候他才是祭司，那个时候才是祭司。那这个祭司呢，是上帝什么呀？是上帝指认他，哈，就上帝他复活以后，这个因为诗篇第二篇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说，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上帝才立这位为祭司。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祭司，明白哈？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所以那个我们那个这个是下面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说耶稣基督成为祭司是上帝所立的，但是他立他为祭司呢，却不是在地上，却是怎么样？死里复活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后，在真帐幕里边成为大祭司。然后他成为祭司呢，我们说他在地上不是亚伦支派那个等次的祭司，他是哪一个等次呢？就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里就很清楚了，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上帝说你在这里是做祭司，那这个祭司就不再是地上亚伦等次的祭司，乃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又是什么等次呢？到第七章哈，我相信到第七章那个国才就会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第七章整一章都是在讲什么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是为什么是麦基洗德等次，或者说怎么样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怎么样，就到第七章才会告诉我们。好，到第七节，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好，称他为祭司。那这里就讲到哈，我看一下在哪里。那这里啊，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是从那个第七节开始。那第七节呢，他就是讲到下面就讲到那个这个大祭司呢，我们说那个不管是照谁的等次，你是亚伦的等次，他是一个人。那耶稣基督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也是一个人。那是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人，他能不能做祭司？他能不能做祭司？如果耶稣基督一直在天上，他能不能做祭司？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他如果是神，他不能做祭司，所以他必须要在地上为人。所以他就这样讲，他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所以他既有在肉体的时候，就说明他什么？他是人，好，在地上就有人的经历，他才能够担负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他这里讲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这就讲到一件什么事呢？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其实是短的，他在肉体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短的。其实他还有很多的时候是不在肉体的时候，是不是？他有多少的时候是不在肉体的时候？过去的永恒到将来的永远，他都不在肉体的时候，他在荣耀中，是不是这样？所以只有很短的一件事情时间他是在肉体的时候，他说他在流泪祷告，在那里恳求那他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那在这里就讲到说，他在那里怎么样 真的是在那里有人的各样的感情情感在他的里面，他实实在在是一位人。那在这里讲的这一段，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克西马尼园耶稣基督所经历的那个祷告哈，所经历的那段的经历哈，那段经历。我们知道，其实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祷告，好，我就不去读了，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个祷告是非常恳切。在路加福音圣经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经历哈，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我就在想，那一个晚上我们的主的经历哈，你可以回到那一天，在那个晚上主耶稣基督的经历，他感受到了什么？死亡的权势，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怖，他也感受到了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苦难哈，那个苦难。所以他在这里甚至有一个 temptation， 就是你不要上十字架。对于耶稣的人性来说，这是真的是一个 temptation， 是不是这样的？啊，不要上十字架，太痛苦了。但是主最后的祷告却是什么？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把这杯撤去，就是求上帝救他免死。后来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又没听他的祷告。我们说上帝好像没有哈，我们的主后来还是被捉拿，还是受羞辱，还是死了哈。但是我们说他这里却讲什么？却讲什么？他虽然他这里什么？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却说他蒙了应允。那个应允又是什么应允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是不是在死亡里？没有，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真的就是蒙了上帝的应允没有？救他免死，他终于从死亡里出来了，不仅仅是好免了死亡，甚至是什么得胜了死亡。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下面哈，真的对不起，还是要赶快讲完。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学了顺从。那这个哈，我知道很多的人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好像觉得那个主耶稣基督有多么还是不完全哈，他所以他要来学习顺从，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学了顺从，他乃是知道说，耶稣基督因他所受的这些苦，好，因他所受的苦，他完全的知道了人的那个的感觉，那个人的那个顺从，那样的一个那个，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完全，好，是完全的一个生命。那这个腓立比书哈，大家去看哈，去看你就知道，他是完全顺服，甚至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这里哈，他这里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哈，完全的把自己说，这里的讲到说，他能够他能够知道，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就说知道什么是顺从，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知道什么是顺从，也就是说在苦难的里面，他完全明白了人在苦难时候的感觉，特别是经历苦难时所要面对的那样的一些的经历。那他完全知道了，他知道了，就是 学到了哈，不是学到了，他知道了，就这个意思。要不然我那个下次也许国才再帮我解释。好，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句话很重要，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那个根源。那这样的那个根源，从这里哈，你就明白保罗讲的一句话，就是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哈顺口就说在基督里，原来哈就是他成了我们这些人永远得救的根源。从这个根源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如果你还不明白这句话，你就明白了。就为he became the source of eternal salvation for all who obey him。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那就是说他成了我们这些人永远得救的根源。那我们这些顺从他的人，那他，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明白保罗那句话，就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所以在你知道我们人哈，在世上所有的人 有人是在亚当里，有人是在基督里，都是从这样的一句话来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那一人的悖逆是指谁？亚当。所以亚当就成了人是罪人的一个根源。那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这一人的顺从是指谁？耶稣基督。那因为他的顺从，我们在他里面就怎么样，就全都成为义人。所以他就是那个根源，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这句话，你就明白什么是在基督里。好，在基督里的意思。第十节，并蒙神造作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所以我们就看见，好，耶稣基督跟亚伦等次的祭司啊，那个都是上帝所选召的，也都是人，那能够体恤人。虽然亚伦的体恤是因为他自己那个为软弱哈，他自己的人性，他自己的软弱，他能够体恤人。但基督呢，却是什么？因着他经历了这一切，他知道了哈，人他也能够体恤人，因为他经过这一切，所以他也能够体恤人的软弱。这个是我们，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能够蒙神拣选成为大祭司的一个资格，就在这里，资格就在这里哈。那我想那个下一次我终于把我要今天想要讲的哈，跟大家很快的讲完。那下一次呢，我就盼望那个接下来那个国才就能够把下面的哈就讲下去。那我今天终于 make up 一点点了哈。好，我们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言语有限，我们也真的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有的时候你的道是何等的美，何等的深，又是何等的难以讲得清楚。但是主，我们还是要在你的面前求你常常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来学习来明白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些话向我们来解开，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更多认识你，明白你。主，你自己已经把你要做的那个工已经完完全全做完了，巴不得我们的心因着你的缘故能够完全享受安息。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那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只有上帝的话和耶稣基督你自己随时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进入那样的生命的里面去。就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读你的话，常常在你的面前安静等候你自己向我们的启示，把我们领进那样的生命里面去。求主时刻帮助。谢谢主耶稣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